很好，请诸位大德翻开《传心法要》论本第143页。我们今天正式开讲那个论文的正中分啊，它的主题的部分。我们请看143页第一行：师谓修曰，诸佛以一切众生为是一心，更无别法，此心无始以来不成生不成灭，不轻不黄，无形无相，不熟有无，不计新旧，非长非短，非大非小，超过一切限量名言，终极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乖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，唯此一心即是佛，佛以众生更无别矣。但是众生着向外求，求之转失，是佛弥佛，将心捉心，穷竭尽行终不能得，不如习念妄力，佛自现前，此心即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为众生时，此心不减；为诸佛时，此心不添，乃至六度万恨河沙功德本质具足，不假修天，一缘即失，缘习即极。若不决定信此是佛，而以着相修行以求功用，皆是妄想，以道相乖。此心即是佛，更无别佛，也无别心。宗门说法是直显法义啊！你看这个本论传心法要没有前面一个细分一个开场白，绝对没有，直截了当直显法义啊。所以师是指房檗禅师，他对培修成相啊，培修成相是他的弟子，那他教诲他的弟子，告示他的弟子，培修成相记录下来而成这个传心法要。那这个本论一开始真的就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啊。那一天我们在研究金刚经啊，金刚经从32相啊，从可以色身见如来佛啊，须菩提言佛也不可以色身得见如来啊，然后又说可以32相见如来佛，也不可以32相见如来。然后呢，后面第二章里面啊，第二段里面啊，他前段跟后段，第二段里面又讲到可以这个具足身相见如来佛啊，也不可以具足色身相见如来。然后又说可以具足诸相见如来佛。须菩提回答他：佛也不可以具足身相见如来。回顾如来说具足身相，即会具足是名，具足这个色身啊，具足诸相啊，这个具足诸相不是具足色身啊。那到最后呢，我还问可以32相观如来佛啊，如果你见性，见相就是见性嘛。须菩提在回答道：如是如是以32相观如来。佛就告诉须菩提，若以32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即如来。同时他说了一首偈子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啊。所以要我们直下承担我们这一念心是佛，实在是很难啊。所以你看在金刚经说了一遍又一遍，到最后还说很重的话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啊。为什么这样啊？那一天我们在研讨金刚经说到这个地方，我就说啊，我们从小我们的家长父母就带着我们到庙里面去求啊拜啊，对不对啊，把我们养成什么都以色见如来啊，把这个佛教变成像我们宗教神道一样的啊，拜啊求啊，求佛菩萨加持啊感应啊。所以啊，这一些啊求菩萨加持感应的这一种的很热门 对不对？大家很喜欢哦，这一家子啊。但是呢，啊，这一种求加持、求感应、求保佑的，这个是什么？世界西坛，由这样让你生欢喜心而入门，从这样入门啊。那真正的这个就是地狱西坛。所以呢，我们学习佛法有世界西坛，而入各国为人西坛，来让你啊对三宝起信心，然后对治西坛，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。等到你心清净的时候啊，直下了当点出你这一心就是佛啊，你去外面找什么佛啊，啊，你的心就是佛啊，真的点出来直接了当啊。这金刚经真的好啊，苦口婆心要我们直下承担。所以这个黄檗禅师知道培修啊不是个普通人啊，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啊，有人讲到这个黄檗禅师跟培修禅师啊，他们互相搭档，一唱一言，一言一唱，这样记录下来，成为这部传心法要，来开示我们学心地法门的明心见性啊。在坛经里面，六祖大师也曾受记，有二菩萨从东方来啊，一在家，一出家啊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，有的是讲马祖道义禅师跟庞印居士，那有的就讲黄檗禅师跟培修成像的。所以你看这个黄檗禅师直下了当跟培修成像说明，诸佛一切众生唯是一心，更无别法，就是这一心啊。但是呢，这一心在哪里呢？一心就是你现在在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这个心。但是现在我们变成二心、三心、四心啊，所以我们叫做你看三心二意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起种种分别啊，有得有失，有利害得失啊，人所相对啊，啊，那这个唯是一心，那我们大家通通都是一心，那怎么？那我们现在是一心，变成了多心，这多心什么是假的？不是真的。啊，变成了八四五十一心所，八四五十一心所是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这样相续出来的。它的本体就是一心，就是真如，真如就是一心，啊，真如是它的本体啊。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习气不一样，我们无始来迷失了这一心，种种分别执着啊，然后随着个人的习气、个人的习惯不同，所以我们执着不一样，却不了解啊，这一心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体。所以呢，只要我们把这相对能所啊去掉了，把这个利害得失、种种妄想分别去掉了，你就会豁然见到啊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呐、啊。我常常讲啊，我们不能直下去悟取这整个境界。有情无情啊，固体异体气体心色二法，种种都是心造出来的，心变出来的，万法唯心造，都是心造出来的。但是最起码我们能够体会到什么呢？万法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啊，心现出来的境界。但是心现出来的是平等平等，没有好坏，没丑是非善恶。但是随着个人的四心取向的不同，你认为善的，他认为恶的；你认为好的，他认为恶不好的；你认为好吃的，他认为是啊，这个不好吃的啊。所以这就是随人的习气不一样，这是随人的四心执着的不一样变现出来的。但是那个清净的心体是完全一样，唯是一心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十方三世诸佛都在你这一念心中黏在一起的，十方一切众生也都在你这心里头黏在一起的，分不开的，完全分不开的。今天分开的就是你的执着而已啊！你认为有个我，有你，有他，有我的，你的，他的，好，这就分开的，见不到事实真相。就如同晚上做梦啊，梦里面真的有你的、我的、他的，但啊，有相对能所。你在梦里面有 他的心有我的心，有别人的心，但是你梦一醒，整个梦境，整个里面所有的众生的心，就是你自己的心嘛。那个一心就如同梦醒过来了。当梦醒过来的时候啊，没有能所，也没有不能所啊，因为你现在有相对能所啊，所以才讲叫你不要有能所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才叫你离开一切相对能所啊，因为你有能所，所以才叫你没有能所，因为你有相对待的，所以叫你离开相对待。所以在一心里面是没有能所，也没有没有能所，没有相待，也没有没有相待啊，因为心体啊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，它的作用是历历分明的、啊、它的作用是无上菩提啊，在眼耶见，在鼻在耳耶闻，在鼻能嗅，在舌能说，在手能抓，在脚能奔，在意能思维啊。所以啊，一心是有体有用的，不是死沉沉的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，你正了一心，念就是真如之用啊，真如是念之体啊，念是真如之用啊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未悟以前，你没有开悟以前，通通是妄想，通通所有都是妄想，因为没悟嘛。等你悟了自信以后啊，悟了一心，一悟了真心以后啊，起心动念通通是真如的体用啊。所以真如的体用在这里面，非能所，非不能所，非相待，非不相待。为什么？它是体用嘛。你知道这一切法就是你自己心的体用而已，放下万念就行啦。你知道这是假的虚幻的而已啊，身心世界万法就是你心急躁的现出来的体用而已、啊、放下来就好啊。所以啊，你缘因缘聚会刹那之间悟得了，哦，原来啊一心就在当下，就在当下，不必去外面找啊，也不要有什么离能所离不能所，它就在当下，体即体即用，即即用即体啊。原来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十方一切众生，大家同共这一心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已经破了即是分别妄想，他知道一就是一切啊，大家就是这一心，一心就是法身啊。那我们这一切众生啊，还有妄想分别啊，所以见不到一心啊，啊，见不到一心，那这些妄想分别体还是不离一心啊，啊，所以培修啊，这个黄波禅师为培智成像开门见山就说道，诸佛一切众生就是这一心啊，更无别法，就是这一心啊。所以你不用到外面去求诸佛啊，啊，你放下万年啊，当下就是见佛，见十方三世一切佛。在哪里见呢？在你这心中，在你这清净心中，平等心中，觉悟的菩提心中见得啊。所以更无别法，你不要去找什么佛法啊，去找真如哈、啊，去找一心，去找佛性，不用找，放下就是。你没有放下，就是多心，就是起分别妄想。放下了一心，就现出来了。所以啊，头子汉啊，那个头子感温禅师啊，他有一次带着弟子啊去游山呢、啊。去游山，他见那个蝉呢、啊、脱壳啊，到了夏天会叽叽叫，那个蝉脱壳，那侍者就问到了，那壳在这里啊，我们讲那个金蝉脱壳嘛，那个蝉壳在这里，那蝉子在什么地方去了？那蝉在什么地方去了？啊，那这个感温禅师就拈起了那个壳子啊，啊，就在他的弟子的耳边旁边换一换，然后自己嘴巴就喊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，蝉子在哪里？蝉子没有跟你分开啊，是你的执着分开啊，它跟你连在一起啊。所以啊，蝉子在哪里？在你的心中，它跟你心是打成一片，你有分别就见不到这个事实真相。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罗诃罗，跟他连在一起，都是他的独子啊。所以为什么佛能够升起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？为什么同共这一心呢、啊？ 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同共这一心呢，更无别法。我们一定要相信，这法界只是这一心，不仅它变成了有情众生，也变成了我们这气世间呢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的心能太不可思议了，它变现了有情众生，变现了气世间，变现了十法界诸法，就是你的心的这种不能思议的功能变出来的。而这个不可思议的功能是一就是一切啊，分不开的，粘在一起分不开的。但是它行业变现这些假象，它当体还是一心，当体还是如来藏妙真如心，还是一心，从来没有变异过。就如同你晚上做梦，你晚上那个梦境哈，它变成不管是有情无情，山河大地林林种种，它就是你的一心。是虽然变现这林林种种，它还是维持你的心体的状况，它并不是真的有山河大地在你梦中啊跑出来，它还是心体，永远没有变。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感觉不出来啊，梦一醒过来了，你就看到事实真相，果然没错，就是你自己的心体啊，哪里真的有个我你他，整个就是心体，根本无声。所以我们的心体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恒守自信。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变了，是我们个人的习气啊，是我们的无明习气，我们的妄想分别。你什么时候妄想分别无明习气放下来了，你看到整个这是清净真如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，它永远都是这样恒守清净的自信啊。我今天在黄檗禅师开讲这个前面这个地方，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件事呢？因为学习佛法唯有一点，你要放下，就这么简单而已啊！放下来记得啊，放下记得啊！我觉得不告诉你，这一些事情都是你的心体，它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，你怎么可能放得下呢？你要熏啊，熏到最后，你真正放下来了，成功了，一切智慧圆满具足啊！放下记得啊！如果放不下，那就不行了。啊，我们懂得佛法，啊，你要借观照，借着修持，在境界中来对峙，来历练，然后心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放下。等到你哪一天再看这一段经文，一看，豁然会许，不假思索，直下承担，那就成功了，那就成功。最起码的境界，原教明智记以上，啊，等于禅宗的破除关了。而此心无始以来，不成生，不成灭，不侵不防，无形无相，不属有无，不计新旧，非长非短，非大非小，超过一切限量名言，截机对待，当体便是，动念即乖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啊。那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哦，一心原来在我的心里头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我现在告诉大家，一心怎么样？大家，去想了。我一心，哦，没有能所，好了，没有能所是怎么样？大家一起想。所以我们会坐在文字游戏里面呢，啊，一跟你讲没有相对能所，你就去想一个没有相对能所的心。那我问你，你还是在相对能所里面。所以虽然告诉我们维持着一心更无别法，但是一心呢，没有跟他点出来啊。借着这个黄檗禅师的职业标啊，文字的职业标跟你点出来，但是你从这个文字跟你点出来里面，你不能起思量，你不能起思量，不能想，用文字去想，不成生也不成灭，那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那个不成生又是不成灭，又没有生起来，也从来没有灭去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去文字去找，你永远找不到，你永远没有办法相应。你看到这段经文，你把心沉下来，静下来，一念反照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心，你现在没有起贪嗔痴，你现在在研究传心法要，你当然不会起贪嗔痴啊，心很平静。你慢慢反照一下，你看你听着我声音的时候，它有没有生出来的声？你的心没有，它就是这个我有声音来了，心就借着沉显现声音的相。当我没有声音，你看它也在那里， 沉寂的听着没有声音的声音，他永远在那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他永远就在那寂寂寂寂用寂用寂寂寂寂寂闻寂闻寂寂，声音来显声音，眼睛睁见东西，眼睛闭见黑，他永远都是这样啊，从来没有升起，也从来没有灭去过。不是说你声音来了心才升起来听的作用，声音跑掉的时候声音这个心就灭掉听的作用，声音又来他又升起来听的作用，没有，他永远在听，法性如是，永远都是这个样子，他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无相的。但是呢，你因为接触到接念心，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起作用时候啊，透过你的习气造了业了，接念心才随业迁流了，再去变一个外形不一样的外形，然后啊，又这个继续去造生死轮回啊，我们叫分段生死，其实都是心啊，心哪里有生死过啊？心从来没有生死过，是业力的间断，而有了我们的分段生死啊，而有了这个壳子的变化，心永远就不生不灭了。所以在这里，你要轻轻的缓照一下，你看你现在在听，它没有因为声音来了，它生出来。那我现在没有讲话，他也没有因为没有声音他灭掉了，他永远在那里寂寂又闻，闻寂不二啊，就是寂用不二在那里啊，不生不灭啊，他也不轻不黄，无形无相。你反照一下，你现在在听的明明白白，那个心有没有青色，有没有黄色，有没有形象？没有啊。所以不实有无啊，不自于心旧啊，你不能说他无，你说他无呢，哎，那这个明明白白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在眼耶见，在耳耶闻啊！我现在一讲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的，这个闻性，哎，你说它没有，那这个又是什么？对不对？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个明明白白的这东西，分明是油嘛。但是分明是油，哎，你把油拿来我看看，你说哇，好欢喜啊，欢喜拿来我看看，没有啊？听到一句褒奖你的话，你欢喜了，欢喜拿来我看看，没有啊。但是突然呢，哦，你感受到原来他褒奖你是在敲你，对不对？再给你敲你，再给你敲，大家知道吗？谈话就敲，给你亏了，给你亏，哎呦，开始生气起来，不高兴了。你看，刹那之间他就变了，一下欢喜，一下变，生命就变化了。你不高兴的时候，你拿来我看看，他也拿不出来呀、啊，啊，所以你看。这念心永远在那里急躁，听到欢喜的时候他动心了，哦，欢动了欢喜的心了，心动了啊，不高兴的时候，哎，觉得知道他，哎，他是挖苦你的，好，马上又不高兴了，哎，不高兴了，你看这个中间他没有生命啊，他没有生命、啊、只是你取向而已啊。所以我常说啊，真心就是什么，嗯，他说什么赞叹的听得清清楚楚，挖苦了我也清清楚楚，但是我就说进来我还是这样造，你挖苦我的我也是这样造啊，包赞叹我的我也是这样闻，那个挖苦我的我也这样闻，我根本了不动心，是这样不动心啊，不动心事啊，不是压住那里哎不动不动，那个还是动一个不动啊，是清清楚楚了不住心，这个心的不生不灭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说他没有，哎，他是确实明明白白。你说他有，可是他是拿不出来啊。可是他却在我们六根门头随时在那里起急躁的作用啊。但是你不能急躁啊，你会动心啊，那个动心是一习气啊，你会从这里面起贪嗔痴慢疑欢喜忧愁，真的麻烦了、啊。所以只是把这个欢喜忧愁苦乐忧喜舍的这种情绪的变化拿掉，不是拿掉那个明明白白的。那个明明白白应答自在哈、啊，这个有体有用的这个本心念就是真如之用。但是呢，你一起情绪来了，欢喜了，成慧了，不高兴了，那就变成了四心了，那就念就是妄想分别，那不是真如之用。所以等到你啊接触这个啊顺境，哎，也知道该怎么对答，逆境也知道该怎么对答，该怎么处理，处理很圆融，心不动，这个时候念就是无念的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那个念是 是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有作用。那个无念是没有动心啊，没有取舍啊，没有得失啊，这就成功了。这样你就见到了啊，你的心智慧广大，不需要学啊，听什么就明白了，明白就知道怎么做了啊。所以他不时有无，不计新旧啊啊！你什么时候做到这个功夫？啊，你什么时候做到真正放下了心，不再动了，它所有的功能通通现前，所以心是非常非无常的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呢，你起心动念攀缘了，哎，它的功能就丧失掉了，就像镜子一样啊。镜子呢，你有了水蒸气，它马上照不出来了，哎，一擦掉它马上照出来了。你的心就是这样啊，它从来不会失掉的。你只要放下万缘，它不因为你修多大的福报。我修很大的福报，所以我现在功力很强，不是啊？你修再大的福报跟他没有关系啊，是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四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他跟福也没有关系的，他跟什么？你真正放得下有关系啊。你全体放下，连根本的无名都放下了，成究竟佛位；你放下了见思惑，成了正觉位；你放下了这个尘沙惑，没有放下无名。好，那是全教菩萨。你放下了根本无明，没有断尽，那就实教菩萨。全放下了，就近成佛，就这一点而已啊。他没有新旧啊，啊，所以如果你成佛了啊，他也不过是古佛新作而已啊。因为他的体本性就是佛性嘛，他本来就是房间嘛，啊，也不是说哎呀，我现在学习了啊，三大阿僧祇劫，终于成了一个新佛了。所以成佛了，没有新佛古佛的差别啊，因为体就是佛性啊，啊，完全一样啊。所以不计新旧，非长非短啊，非大也非小啊，它不是大小，因为它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，它是虚空的本性呢、啊，凌空的虚灵不灭啊，虚灵不灭啊，啊。啊，那因为现在他要假借我们这个身体起作用，他假借我们这个身体起作用，所以你感觉哎，他需要有一个啊，这个人身体比较大，块头比较大啊，哎那这个可能他的心大一点，没有，完全一样啊。那个蚂蚁那么小，他的心里跟你一样，因为心没有大小，所以等到你真正破根本无明的时候，这个身子变成应化身，你在哪里呢？你在虚空法界里面，到处都有你。到处找不到你，因为呢，你变成了法界藏身，因为自信没有大小的，那非大非小，大同一小，它超过一些限量名言呢，终极对待呀、啊，哈、啊，所以不能用文字去形容它，不能用比喻来去形容它，完全就是要你直下反照一下，你现在看看你自己的心是不是这个样子。等到你缘成熟的时候，你也常常心大圣佛法，常常心心地法门。当我说诸位大德，你轻轻反照你这一念心，再把这个阶段文一配，哎呀一看，哎呀果然是这样，那你就得一念相应，一念尽信，你就得了真实的受用了啊。但是如果你在文字中这样来推敲，哦，一切限量名言，你不去反照你自己的心里头，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它在哪里你都找不到，你只有往外去寻法而已，永远见不到真如自性的。所以你一念反照啊，当你因缘聚的时候，当体便是为了直下承担不漏思议心力师的夫量。哎呀，原来就是这个啊，我每天在用它，我每天都不知道，原来就是它，我以前错用它，现在我还去用它，但是我现在从今天开始我用它，我就不再去攀缘啦。你要学习啊，我就不再去跟人家计较人我是非贪嗔痴慢了啊。所以你就会说啦，像古德常讲啊，这一念反照直下承担这一念的心的时候，古德就讲啊，从前真诚忘啊，真计忘啊，现在的忘成了真啊，啊，真忘原不二，都是用它。以前用它，它起波涛的用；现在用它是直截了当造出来，不经过波涛了啊，不经过起波涛了啊，直截了当用出来，不再想，一想就经过啊，审律师、决定圣师、决定师、动花圣师， 变成了新意识了，而且呢直截了当显出来了，为什么？心里根本心如止水，不起波涛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。哎呀，我原来以前也在用它，但是以前错用它，起了波涛了，现在我要正确的用它，我要保持我心平气和啊啊！所以当体便是动念即乖啊，这念心呢犹如虚空，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啊啊，这样像虚空一样，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啊啊！那我们现在你反照看看啊，你反照看看你的心，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习惯啊，你会觉得有边际啊，我觉得有边际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没有虚空过啊，你还是住相啊，也不住个有，住个无心，住一个什么东西，哎，他就会觉得有个限量了、啊。所以我要劝大家，一定要休息坐禅，一定要休息坐禅，等到你的功夫有达到，你不要去压抑它，自然心念不会生出来的时候，你慢慢去反照你这念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受到，哦呦，心果然没有边半了、啊。虽然你还不能显现心的神通妙用，但是你能够略略感受到这种感觉啊，啊，就像江老师他静坐，坐到最后身心世界都片空了，整个现虚空了，那时候他反照那一心，那一念心的时候，他就会能够感受到这种果然没有错、啊、犹如虚空，无有边半，不可测度啊，因为那个虚空的相正是你的心相，你的心源相啊，你就会感受出来，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它就这个样子啊，但是你一住相它就有了限制啊，但是因为我们长期住相，所以你刚开始你住了压住了，以身逐灭，以灭逐身，你怎么看它都有边半，它都有边半，等到你不要去压它，它自己心放下来了，你念念烦躁，真的像虚空的本性啊，浩瀚无边，但是并不是有一个浩瀚无边的感觉，反正它就是像虚空一样，虚空它本来就没有边半嘛，就是那种感觉就会出来的。所以像这个黄檗禅师所讲的这一段文，他直下就显他的正量，眼成熟的人就在这里妙气了，在这里直下妙气了，直下去体会啊，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啊！说唯此一心即是佛啊！啊，如果你能够在当下这样念念啊啊，原来果然会青黄赤白啊，不计新旧，非长非短啊，唯此一心即是佛，以众生更无别意，你就更能够相信，更能够承担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，心外无别佛啊啊。啊，一切十方佛就是你这一念心体连在一起的，分不开的、啊、虽然你还没有完全证入，但是你会得一个很深很深的觉悟，这个很深很深的觉悟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，对我们以后修学心地的大圣法门都有非常殊胜的这种的这个效果啊。那在这里我举一段公案啊，那千顷南禅师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位大禅师啊。他有一天，他来参黄檗禅师啊，他来参黄檗禅师，他问到了：未现三界影像时如何？还没有这时，现三界啊，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对我们以为这异界是有，对悟的人，他知道他的心的影像而已啊，不是真有的。啊，这心变出来的，心生出来的，说万法唯心造，心造出来，依什么造？依业力造出来的。虽然造，它体恒不变，永远是守着清净的心体。就像你的梦境是心造的，但是你梦没有醒的时候，啊，你感觉是有，但是它还是永远守着清净的心体。等到你梦醒了，你就发现原来它不是真有的。我们现在也是心造出的固体、液体、气体。但是我们现在在睡觉，你以为是真有的，等到你醒了，醒的时候什么破了尘沙无明啊，破了根本无明，你终于证到了它就是心体，根本是空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你就见到这个境界了。所以他去参黄檗禅师的时候啊，千顷南黄檗禅师就问他未现三界影像是如何，那千顷南禅师啊回答道： 既今岂是有耶？那现在是有的吗？我们现在是看的是有啊，对不对？那他就问到，现在怎么会是有啊？你看，印证一个禅师啊，啊，他不是说你最近怎么样啊？哎，有没有灵魂出窍啊？有没有神通啊？有没有看那个墙壁外面啊？他不是，只问你的知见。他问他，既今岂是有也呀、啊？啊，那黄檗禅师又问他了，有无且至，既今如何？不用谈有无，先放下来。现在怎么样？千千难禅师回答：非古今呐、啊，不是古，不是今呐、啊，他永远都是这个样子。他法性永远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什么缘他现什么相，他永远不，虽然现这个相，但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恒守自性。所以这个东西非古非今，恒是如是啊，是真常之理呀、啊。那黄檗禅师为他印证，哎呀，吾之法眼已在如身、啊、我的清净法眼、啊、正法眼藏已在你的身证得了。你看，这就把法传给他了。你看他有没有传给他什么法？传给他，哎呀，你要修这个秘法啊，要持这个咒啊，没有啊，就跟他证明，这样子传法给他，传心地法门为他印证。你看，啊，只问你的知见呐、啊，因为他依这样而修，绝对可以成就，因为他已经悟本真心，本来的心是这个样子，依真心而起修，一定可以证果。如果你说讲的是生灭的本心，你看我们现在讲他。楞严经讲了十种仙人，那个飞行自在，一个还可以啊，还可以飞天钻地的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呢，命啊，尽了、啊、还是生死轮回啊。那在佛法里面的雕虫小技啊，最难得的是正知正见。心地法门就是给你正知正见，有了正知正见，你依降而修，以后你会在你心里做功夫啊，不会再去外面找佛菩萨加持，再去怎样啊，求三宝感应啊。但是这种的人多啊，因为我们从小我已经讲嘛，我们从小都是父母带着我们这样跑到处去烧香去拜啊，去求啊。那然后呢啊，我们初入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啊，以宗教的立场这样求啊求啊啊，求三宝啊，求什么了？所以已经养成习惯了，今天要在你的心上持下来承担，除非你欣喜的力量够，否则你还是往外去圆，还是往外去圆。所以我才讲《金刚经》几度的说明，到最后讲重话告诉你：以色见我，因生起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啊！这大圣心地，你一定要在你自己心里用功啊！你的心是佛啊，你自信是佛、啊、你自己就是佛体啊，你要承担这一点啊，外面没有佛啊，你的十方佛都在你的心里头粘在一起，维持一心啊。所以一切众诸佛，一切众生维持一心，更无别法，只有这个东西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，只有这个是实在的啊。所以我们这一心变出这十法界，这十法界就是一个佛体，就是一心啊。啊，所以维持一心即是佛啊，佛以众生更无别矣啊。但是众生着相外求啊，求之转思啊，就差在这里。你着相外求，你可以得个定，你可以得个神通，得个感应啊啊，着相外求也可以的。净土法门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随阿弥陀佛学佛。但是阿弥陀佛还教你什么？教你这个，但还是教你这个。到那里看你的因缘，你因缘具足才教你这个，因缘不具足还教你修什么？修那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，还教这个。你看极乐世界的鸟都唱这个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所以呢，那个以前妙见长老啊说到了啊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你要把四念住观修好啊。对不对？四念住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物啊，要远离啊，远离这世间的苦啊，你才行啊。因为净土世界从五根五力开始教起啊，对不对？还很多人，他还受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呢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其实真的，净业才能够感净土啊。你只是换一个环境去修行而已，那个环境没有恶缘好修啊，没有恶缘好修啊，但是。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到了你缘成熟，他还是叫你心地法门，还是叫你这个。因为十方三世一切佛求的就是明心见性，菩萨他修什么？ 你喜欢讲修六度，那修六度是讲四相啊，菩萨是修明心见性啊，这只是借了四六度来福慧的资粮来显你见明心见性的资粮啊，是修这个啊，等到你真正证的明心见性，那就成佛了，以后就率性而行了，那就一佛圣了。一佛圣就是明心见性以后率性而行，他不假公行，他心里没有一点依执，完全顺着真心的作用，顺他，顺他就是无上菩提大道，这是一佛圣。所以我们讲菩萨道修六度，我们只是看到修六度的因呢、啊，不知道他的六度是干什么。修六度就是叫你明心见性，就这么一条明心见性、啊、所以你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也是叫你修这个啊。那我们今天对不对？你在这里修这个心地法门，了解这个心地的真实啊，我们的真心悟了，悟本真心，乃至于你身觉悟，哎，你到阿弥陀佛世界，你的品位一定高啊。你在那里学的，哎，从高级班开始学起啊，有什么不好？所以啊，娑婆世界有这个因缘，来了解心地法门，来了解这万法空的，来修学放下。你在这个娑婆世界，能够不被境界转，能够不会被这个娑婆世界的苦恼相来动你的心，啊，在这个滚滚的红尘里面呢、啊。红尘滚滚，你不动心呢、啊？这个功夫不容易啊！你这一生在这个世间没有白来的、啊，真的，因为你能够利用这个世界，利用这个五足恶事来修你的定力，修你的定慧等持啊，来学习心地法门呐、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在这里讲，但是众生着相外求，求之转失啊，如果。你不是求生净土啊，你心里着相外求，求感应啊，求富贵啊，求发财，求事业顺利，你修广修福德，来生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天上去享福啊，跑错地方啊，跑到天堂去了，不是到净土啊，因为净土要有出离心啊。啊，如果你还是着了这个世间的相啊，那你啊怎么可能到净土世界去啊？所以你着相求着转世啊。那如果你是真的是有出离心啊，你修福德的因缘向外求不要紧，你升到净土继续在那里去修，最后你还是要在你心地中见佛啊，啊，见自信佛啊。所以死佛密佛，将心捉心，穷劫尽行终不能得啊。所以你这样啊，这样你自己是佛啊，自己的心体是佛啊，那你以佛密佛啊，你以为你是用这个身子在弥佛吗？这个身子是四大的，是四大假我啊！你所有的运作都是心在控制啊，心是主言啊，你觉得我要去见佛，哈、啊？比如你在静坐的时候，啊，在静坐的时候，啊，在晚上做梦的时候，静坐的时候，你看见到了佛的，哎呀，佛应化身来给你啊鼓励鼓励，一线给你鼓励鼓励。你以为是你这个。眼耳鼻舌身你这个身子见到了、啊、那如果你以为这个身子见到了，那真的是还修行还差一大截啊，因为你把这个身见当真的、啊、这个身见的本体是心啊，是你见到那个佛是什么心见到的、啊、心借的你眼睛见到了，即使你听到了佛为你说法，哎，不是你的耳朵听到了，是你的耳朵啊，你心借的你的耳朵听到佛说法。所以呢，你的不是以身弥佛啊，你变成以心弥佛啊，佛是心啊，你的心也是心啊，变成以心弥心啊，啊，你的心是佛体啊，你现在的心是只是一心起波涛而已啊，有波浪而已啊，他的心他的本体还是佛体啊。什么时候你的心变现真佛出来呢？你这个心随止息啦，心的波浪止息了，那就真佛现。到了你心浪止息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无所谓的佛与众生啊，啊，佛原来是为众生而立名的，给你一个标相，叫你用功朝那个方向。等到你证得你真正的清净心体的时候，无修无证啊，哪里有什么佛，哪里有什么圣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，身凡都不可得，身凡俱不可得啊。 所以啊，如果你是往外求，那你永远见不到这一心的境界。所以一佛弥佛，将心捉心呢，穷竭尽行终不能得啊，你永远见不到。那怎么见呢？不如习念妄力，佛智现前呢、放下万念就行了，不要去想东想西啊，没事不要在那里想啊，连放下都不要了，你也不知道有念，也不知道无念，念你无念打成一片了，没事的时候就做啊，用功看你的书，用功参你的禅，用功也不知道有念，也不知无念，境界一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慢慢就介入了，慢慢就进入了，哪一天因缘具足的时候，一刹那之间你就相应了。所以真的啊，古德就是这样熏啊，只问根源，这样用功熏啊，到了因缘聚会的时候，一念相应的时候，他说得来全不会功夫啊。啊，为什么他从来没有丧失掉了，只是呢你现在不能现不能悟而已，那个悟就是等到你熏习的机缘，你的福慧的资粮到的时候，一刹那就入了。所以啊，那个啊，有一位梅花尼比丘尼啊，啊梅花尼啊，他本来有个名字，但是因为他是闻梅花而开悟的啊，啊他这个所以啊，人家就把他改名了，变成梅花尼比丘尼，他的开悟的啊，他开悟的时候他就啊也是一样啊明心见性，但是呢他真正能够舍下万缘，境界里面不跟他计较啊，什么事情任劳任怨，没有埋怨，没有怨言，没有怨东怨西，没有恨这个恨那个啊，如果我们心里还有这么多的东西，哎、啊，我跟你保证不会开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这是障碍嘛，表示你的心永远在那里动嘛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心里还是把三四五年前的事情还牢牢记住，那个人我看了他我就讨厌了，三五年前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，你离开悟的门很远呐、这些都要放下，真的放下，心平静了、你的平等心、悲心慢慢现前的时候，降心。这样修学，这样用功，所以为什么要知道空性？到了某个因缘的时候，一刹那，这个因缘就悟了。所以那个梅花尼比丘尼也是这样，在境界中正历练，然后啊，千山万水到处去参学，受尽了多少的苦恼啊啊啊！然后有一天开悟了，开悟的时候他做了一首偈子，他说啊，这个终入寻村不见村呐、终日去找村了、这个村就比明心见性了啊，盲写塔破林头云了、这个诗也做得很美。